伊朗爆炸悬空承认了，美国发警告，伊朗急忙嗌停。俄乌战争最大战俘交换，双方各释放200多人。哈萨克总统说，宪法不可侵犯，他的任期不会修改。论文遭到国际期刊大量撤稿，官方要大学自我审查。史上第一人，美国13岁少年击败俄罗斯方块。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就成咗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嘅嘢。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4号伊斯兰国声称对3号发生在伊朗克尔曼市苏莱曼尼遇食纪念路线上的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该爆炸导致近200名伊朗人死亡。另外，美国同12国盟友向胡塞武装发出最后警告，伊朗领袖通告伊朗革命卫队避免同美军发生冲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当日伊斯兰国的声明说，他的两名成员在3号在伊朗克尔曼市苏莱曼尼陵墓附近的纪念人群当中引爆了炸弹。伊朗3号发生的爆炸造成严重伤亡之后，德国和欧盟官方对这个袭击发出谴责，伊朗还指控美国和以色列是幕后指使。中共官媒凤凰观察节目趁机煽风点火，声称以色列和美国有重大嫌疑。4号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在接到塞尔维亚总统的电话时表示，伊朗将会惩罚所有支援实施和造成克尔曼恐怖主义罪行的人。外界关注伊朗是否会真是向伊拉克报复。4号以色列战情室表示，在伊朗政权对我们涉嫌参与这个可怕罪行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之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急切地等待道歉。此外，3号美国和12个盟国最后警告胡塞武装停止对红海船只袭击，否则将会面临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对胡塞武装采取行动。同时警告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的伊朗，却可以选择继续向叛军提供支援。4号传出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通知下令伊朗革命卫队近期不准再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和联军有任何袭击，避免伊朗遭到美国轰炸。哈米尼还进一步强调，伊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美国发生任何形式的直接军事对抗。对此 ,Twitter 账号新台湾国防军事网话，伊朗之前不是好咄咄逼人的咩？话要打低美国，而家缩得冇人救佢快。4号美军发动报复空袭，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巴格达的亲伊朗民兵组织总部，两名民兵高阶指挥官阿布塔克雅和他的助手在巴格达当场被击毙。 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当中，消灭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级指挥官马姆杜鲁鲁，他和北加沙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海外官员都有联系，他被描述为一个中心人物，策划了多次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和沙巴特合作发布了袭击他的录影。外界认为以色列此时传递的讯息很明显，如果你是一个敌对领导人，无论你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以色列都会找到你并消灭你。而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其麾下的卡桑旅创始人之一的阿鲁里刚刚被以色列斩首没几耐，军事观察人士评论说，成功斩首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及六名高层是新一轮哈尔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最成功的斩首行动，亦都是二十几年来哈马斯重要军政人物第一次被集体斩首。另外3号 CNN 采访黎巴嫩外交部长哈比卜有关真主党是否会对贝鲁特一名哈马斯高阶主管人员被暗杀事件作出回应。哈比卜表示，决定是真主党的，我们希望真主党不要承诺参加一场更大的战争。黎巴嫩政府多次间接宣告，黎巴嫩政府对真主党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尽管黎巴嫩政府要求真主党保持克制，不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无力对真主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西方评估，以色列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如果真的要开战，以军将在几个钟头之内将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从边境赶走。以色列战情室认为，黎巴嫩的悲惨现实是真主党是伊朗占领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历史上将黎巴嫩拖入同以色列的冲突。以色列实际上除了哈马斯还需要对抗真主党，叙利亚也无胡塞。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居中调解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4号宣布进行了近5个月以来首次战俘交换，俄乌两国各释放超过200人，是两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交换战俘行动。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交出248名军事人员。乌克兰方面就表示，已经带回包括224名士兵和6名平民，共230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超过200名乌克兰军人和平民从俄罗斯囚禁当中返国，同时上传一段军人庆祝的影片，但并非所有人都看起来健康状态良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有248名军人返回家园，会提供他们医疗和心理协助。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交战双方执行过几十次的换俘行动，但相关行动在去年下半年停了下来，上一次换俘行动是去年8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交部证实了他们在今次行动当中的角色，发布声明说，今次换俘成功是因为他们和莫斯科和基辅当局都有着强健友好的关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表示，愿意提供俄乌双方更多的人道援助，并找到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没有透露他们各自关押了多少战俘。据哈萨克通讯社报道，主权哈萨克报1月3号发表了对本国总统托卡耶夫的专访，他在访谈当中谈到，对哈萨克总统任期的规定已经作为哈萨克政治当中被明确界定和永固不变的原则，今后亦都将会永远不会改变。在采访当中，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2019年开始启动的，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改革进程在2022年得到了高速发展，其中建立一个尽可能公正和机会均等的政治体系，是这一场宏大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托卡耶夫说，实际上想要开到车，亦即是停止政治体制改革并走回头路，亦早就不可能了。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环境，使改革成为公共生活当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在宪法改革框架之下，专门为可能存在的逆流建立了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重新恢复了宪法法院，它是以维护宪法为主旨的高级机构。 哈萨克宪法法院法官共有11位，其中6位由议会提名同任命，而宪法法院的院长虽然由总统任命，但必须获得参议院的首肯才能够赴任。托卡耶夫谈到，经过之前的宪法公投之后，对哈萨克总统任期7年一届不可连任的规定，已经作为哈萨克政治当中被明确界定同永固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今后将永远不会改变。在 X 平台相关贴文的下方，网友留言说习近平表示反对，亦有人说他在这里嘲笑普京和习近平。还有人表示，在中国宪法想修改就修改，只是一个仿纸而已，尤其是刁大先生，法律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采访当中，托卡耶夫仲提到，旧的体制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国民的政治意识亦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民众的法制素养和积极性成为了民主改革的主要保障。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想要开倒车，人民第一个不同意，将会自发地为了保卫这个改革而行动起来。托卡耶夫总统在2022年11月当选，根据哈萨克共和国宪法，他的任期将会持续到2029年11月。由于国际期刊撤回大量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继2023年中国展开清查学术不端问题论文之后，中国教育部近期下发通知，要求大专院校展开撤稿论文自查工作。澎湃新闻报道，武汉大学、山东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等学校网站近日发布，2023年以来，因达维等国外出版机构撤回大量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法司近期已经发布通知，决定在各高校，即是大专院校，展开撤稿论文自查工作。目前河南省、陕西省、河北省、福建省等地教育部门都已经印发展开撤稿论文自查的相关通知。其中武汉大学倒查三年论文，该校去年年底发布的通知说，各单位需要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2021年1月1号以来本单位本人署名的科技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核实撤稿原因和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办公室2号发布有关撤稿论文自查的通知，要求全体教职医务员工及在读研究生全面梳理相关情况，确保全员覆盖。河南省教育厅已经收到教育部转来的一批撤稿论文清单，撤稿的主要理由是疑似存在操纵同行评审过程，未真实展开实验，存在代写代投等不端行为，可能同论文工厂有关。2023年5月底到6月初，中国至少有30间大学发布清查学术不端问题论文的信息，包括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其中引用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论文学术不端自查和排名现象清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在4月27号印发，清理范围是2018年以来的学术论文。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去年6月发文指出，2022年中国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在世界排名继续保持在第二位，不过中国学者论文遭到撤稿的情况同样令人瞩目。2022年全年全球有5488篇 SCI 科学人文索引，涵括自然科学学科的核心期刊撤稿，其中中国 SCI 撤稿2879篇，占全球所有撤稿的 52%。 文章说，中国 SCI 遭到撤稿的四大主要原因是出自论文工厂、抄袭、数据不可靠和同行评议造假。近日，美国一名13岁少年玩1988年任天堂版俄罗斯方块连连通关，最后将游戏逼到画面定格，再冇方块跌落嚟，相当于游戏缴械投降。他可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人，先前只有人工智能取得这个战果。据英国每日邮报当地时间1月2号报道，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威利斯吉布森去年12月 在线上直播玩俄罗斯方块，直播画面显示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打到普通人天花板的第30关，获得 99,999 分。跟着方块跌落速度越来越快，但吉布森凭住惊人的反应能力，最终用大约38分钟玩到第157关，令游戏画面定格，代表游戏彻底没办法再继续了。此时吉布森一脸不可置信地说，天啊，我要晕倒啦，我感觉唔到手喺边度。吉布森11岁开始玩俄罗斯方块，每日要玩3至5个钟头，佢成为专业玩家，多次喺比赛当中获奖。本次大获全胜之前，佢几次向彻底击败游戏发起冲击，但总系功亏一篑。佢坦言，最大嘅困难系30分钟之后自己会变得紧张。俄罗斯方块游戏在1984年面世，曾经风靡全球，被认为是史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